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这两个月来一直在学习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我们真的从你的宝贵的话语当中，从保罗在提醒提摩太和提多的话语当中，看见我们应当所做的事情。也谢谢你把这样的宝贵的真理都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今天虽然是最后一堂，但也是我们重新开始的前面的预备。也请你继续恩待我们，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真的在教会的生活当中就活出你的真理来。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Amen。 今天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和提多书的一些结尾的一些话语，里面还有一些值得我们讨论的一些神学议题。那讲到最后的时候呢，要知道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都是书信，书信一开始的时候有文安，那书信结束的时候呢，当然有一些结语。那保罗在这三卷书当中呢，写了不同的结语，但是呢，都是保罗自己生命的写照。我们当然知道保罗是一个为主奔跑、为主发热心、甚至为主癫狂的人。那这个癫狂的人等到离开世界之前，他讲的话呢，一定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的这个最后的这个叮嘱，保罗在说什么。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保罗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保罗很清楚他现在那个时候他要离开世界，他去罗马宣教，第一次被释放，第二次又被抓进去。被抓进去以后呢，他知道这次呢应该不会再被放出来了，因为那个时候的逼迫越来越厉害，而他作为教会的领袖那一定是没有办法得到机会再离开的。一般都是领袖的话一定要杀一儆百，就是这样的，所有的政权都是这样的。所以保罗也非常的清楚，那我想上帝耶稣也带领他，让他明白所以他第一次在那个罗马被囚禁的时候，他写信给其他教会的书信当中，你看得出来，他说他相信很快就会去看他们，那个时候他知道上帝是只是让他暂时待在监狱里面。那现在他又在写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你会不会觉得好可惜啊？对保罗来说不是这样的。保罗的书信里面怎么讲呢？他说，我宁愿离世立刻与主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但是为了地上的教会的缘故，为了上帝的托付呢，他就暂时在世上忍耐做传道的功夫。保罗的眼光呢，他没有看在今生的得失上，他反而看在永世的这个永恒当中。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这样来看，我们千万不要想说，哎呀，现在这个环境这么不好，生老病死，如果碰到以后，多么的可惜啊！真正可惜的是，如果保罗这样讲那美好的仗我还没打完，当跑的路还差一点，所信的道我也不知道守没守住了这就是可惜的事情了。但是保罗不是这样讲的，他说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意思是说他已经在世人面前见证真理所做的都做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上帝给他的任务让他做外邦人的使徒，让他所去的这些地方他全都跑尽了一个都没有少，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从开始到现在他的信心会不断的增长，但是所信的道呢，他一天都没有丢失过。那这样的一个人站在上帝面前的时候会怎么样呢？他就有这个无愧的良心呢，他就有无愧的良心。上帝托付给我的事情，我已经竭力奔跑，现在跑完了，跑完的这个上帝的仆人呢，一直在奔跑上帝的路。他们都有一个特色，这个事情还没有做完，他是很清楚；这件事情做完了，他也很清楚。这是保罗的一个特色。所以他就说，我现在被交奠他没有说现在我要被杀了，我要被害了，没有，他说被交奠。交奠是什么意思呢？交奠是一个很荣耀很高贵的，好像就安利基斯那样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位分，就好，现在就到这里了， 所以保罗说我离世的时候到了，要解释一下什么是焦点的意思。那像保罗这样的人到天上以后会有什么呢？保罗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他得到一个公义的冠冕，你会不会说那有没有圣洁的冠冕，有没有喜乐的冠冕啊？想太多了啊！这个公义的冠冕是什么意思？冠冕呢，就是得奖赏的意思。这个得奖赏呢，不是指给保罗的。你看下面的那段啊，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是哪一日呢？就是他站在耶稣基督面前的那一日。也是说，基督在世上站在众人面前要审判的那一日。那个时候要有的人得奖赏，有的人要羞愧。但是保罗讲得很清楚，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为什么呢？因为美好的仗已经打过，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他在信仰的道路上他没有犹豫的，他不会说现在环境艰难啊，上帝我先躲一躲，等环境好了我再去啊。这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没有，保罗反而说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福音。在这样忠心良善的仆人，上帝说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不仅是给他的，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爱慕他显现的人，保罗把那日啊已经提升到了一个耶稣基督审判的那一日，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日。他离开世界当然立刻站在耶稣基督面前了，但是耶稣基督要在众人面前一起来做这个褒奖的这个动作啊。所以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保罗会跟其他的圣徒一起来，我们也会一起跟保罗见面啊。所以这是保罗他的一个生命的写照啊。虽然短短的只有三节经文呢，他讲的是非常清楚的，你努力去做神的事情就一定有好的结果，你努力去做事，你努力去奔跑神的路呢，上帝说你一定会得奖赏。这个奖赏呢，不仅是给保罗的，给所有爱慕他显现的人。我们现在也很爱慕耶稣基督显现，对不对？但是你光心里爱慕是不够的，你爱慕他，你就要去遵行，你就要去奔跑，你就要去打那个美好的仗，打这个福音的仗。保罗讲完了这件事情以后呢，他就提醒提摩太啊，你要赶紧到我这里来。为什么呢？因为他要离世了嘛，他有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呢要交给提摩太。那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些保罗这样的讲解，你会看到啊，这个神的仆人呢，这个神的仆人呢，他有一个特点，他一定会把他自己所做过的事情很清楚的告诉他的门徒，哪一些是应该做的，哪一些是不应该做的。那这应该做的事情有什么结果，不应该做的事情有什么后果。所以他接下来就讲了，这个跟随真道的道路上呢，有一些人呢是持续的领受这个属灵的产业，但有一些人呢他轻看这个属灵的产业。第十节，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 往帖撒罗尼迦去了。底马离开他了。那底马是谁呢？在保罗在那个宣教的路程当中啊，有很多人跟随他，但是真正的跟随是在什么时候跟随？就是在危险的时候，就是在不顺利的时候，就是在他自己要付代价，那个代价让他觉得心里作难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看出人的真心了。在关键的时刻，这个底马呢，他离开保罗走了，原因是什么？贪爱现今的世界，贪爱现今的世界啊。约翰福音里面讲过一句话，他说：“你们不要爱世界啊，你们不要爱世界。如果你们爱世界呢，爱父的心就不在你们里面。所以贪爱世界，世界比上帝的恩典重要，世界带来的利益比上帝给我们的使命重要。到关键的取舍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看出这个人的真心了。所以底马离开了，但是呢，还有一些人是没有离开的。 这个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达马太去。这几位呢，他们不是离开保罗逃跑的意思啊，不是这意思啊，他们是说他们还是去传神的道。那保罗身边有谁呢？第十一节，独有路加在我这里。路加还是跟随保罗，所以你看到这个属灵的产业啊，当你把它分出去的时候，白白的得来要白白的舍去嘛，对不对？分给他的时候呢，很多人都领受了，但真正领受的人呢，他是会坚守的，而暂时领受的人呢，他心里没有根啊，他环境一困难的时候他就离开了，因为他觉得他自己的选择比上帝给的恩典更重要。那保罗在这里面还特地提了一下啊，他说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过来，还记得马可吗？马可在保罗宣教的路上，他第二次要出去的时候，哎，他不肯带马可了。第一次还不错啊，第二次的时候他不带了，为什么？因为马可在跟随的路途上，可能是因为太艰苦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其他的什么原因啊，他就自己离开了。所以等保罗第二次再去宣教的时候呢，这个巴拿巴要带马可去啊，保罗就强烈的反对，最后他们只好分开，保罗带着希拉，这个巴拿巴带着马可就这样出发了。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呢？其实他们两个做的都没有错，他们两个都没有错，因为一个在跟随上帝的路上啊，他内心动摇，他不坚定的时候，带着他的话呢，只会让他越陷越深。但同时呢，一个虽然跌倒的人，是不是要给他机会让他重新站起来呢？哎，巴拿巴就是这样的。保罗提醒吧，告诉马可，你现在的程度不够跟随我，你不可以去。但是巴拿巴认为呢，他还是愿意跟随的，虽然他软弱了，但是还要给他机会啊。所以他们两个人吵架了，但是他们两个不是为了自己的私欲吵架，他们都是为了神的事工吵架。同样的一件事情，两个不同的方面，没有对错的问题。所以等到这个保罗要离世的时候，他特地说请你把马可带过来。为什么呢？因为马可成长了。你说那马可成长了，可见巴拿巴做的是对的啊？不对，如果没有保罗这个严厉的责备啊，马可可能还不会怎么成长。所以两边都需要啊，两边都需要。按照中国的一句话叫讲什么？叫恩威并重，就是这样。好，所以他跟保罗说，他跟保罗跟这个提摩太说，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我们知道马可写下马可福音的，马可是写下马可福音。所以当一个人呢，不管你在这个奔跑天路的这个路程上，你遇到什么样的挫折，甚至你跌倒多少次，你只要一直跑下去，你的生命一定会成长，而且周围的使徒呢，周围的弟兄姊妹呢，都看得出来你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不懂事的小孩子了，你现在是一个成熟的人了，请你参与到教会的事工中去。好，那另外还有一位叫做推基古，我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我在特洛亚流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要 带过来，那些书也要带过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那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保罗他讲了这些话，你可以看出来哈，保罗在监狱的离世的最后的时刻啊，他惦念在世界各地的这个教会，有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有加拉太的教会，有达马太的教会，还有以弗所的教会，还有特洛亚的教会。那同时他也提醒说，有一位叫迪马的门徒贪爱世界离开我了，另外呢还有一位铜匠叫做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这几节经文要提醒我们什么呢？我们要认出这个属灵的真同伴，哪些是真正跟随上帝，哪些是暂时跟随上帝，哪些根本就不是，根本就是来迫害教会的，这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所以保罗也提醒他们说，你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基督徒要有一个属灵的眼光，要认出哪些是属灵的真伙伴。这个真正的伙伴呢，他会陪你到底的，不管这个真伙伴跟你有什么意见不同。你看那个 巴拿巴是不是保罗的真伙伴呢？是啊，但是他们两个会不会因为啊，我们俩是好朋友，就你好我好？不是啊，他们俩该吵的时候没客气的，因为在神的道路上、神的真理上，他们都会坚持神的话啊。虽然因为人的有限，他们会各执一词啊，其实是不冲突的。但是你会发现啊，真伙伴呢、啊，他不会把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啊，就这样含糊的过去，因为他们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他们是为了上帝的家，是为了上帝的国，是为了上帝的使命。所以我们要认出这样的伙伴来，那些真心来跟你讲话的人，你要仔细来听。那些天天夸你的人呢，他却不指出你的错误之处的时候，那你就要想一想了。一个真正的好朋友啊，那个圣经箴言书里讲得很清楚啊，这个同伴的这个铁磨铁啊，要磨出刃来，铁磨铁啊，你想想。真正的朋友、啊、要怎么样来磨，要这样来磨合的。真正的中国也有类似的古话嘛，叫做什么忠言逆耳嘛，对。在属灵的道路上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认出有这个辨识力、啊、要认出真朋友。不，千万不要说他对我很好啊，他跟我在一起认识这么久了，他从来没有说过难听的话。好不好呢？很好。就像巴拿巴一样，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真的犯错跌倒的时候，他不过来指正你，别人都不来指正你，他也不过来指正你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惨了。所以保罗很清楚，他就告诉我们说，在跟随的人当中啊，有些是贪爱世界的，有些是抵挡神的道，但有些呢是来忠心跟随你的。所以他要把这个属灵的产业啊，要传给那些真正跟随上帝的人。留在加布的那件外衣带过来，那个外衣什么意思呢？这个外衣啊，是代表说，一个领袖的一个标志，领袖的一个身份。保罗要把这个外衣呢交给提摩太，意思就是说他是承接我的位分的人。还有一些书要带来，那些羊皮卷啊，相信那些皮卷呢都是保罗所记下来的圣经的那些内容。当一个领袖在传承的时候，你看你注意到了，他传承什么？他传承的不是说，哎呀，这间教会很大啊。我这边有好多同工啊，你就还有教会有好多资产，没有，他传扬的只有两件事，第一，一个是领袖的地位，第二，上帝的话语，这两件事情。所以当我们在想说，如果我们要离开，对吧？比如说我们现在要离开教会去另外一个地方，那你小组的弟兄姊妹呢，你要留给他什么？如果你的孩子要出去远行了，或者说你要离开家去别的地方了，孩子留在家里头，那你要留给他什么？在天国的身份和上帝的话语是最重要的，因为没有我们不能带什么到天上去，只有这些才会保守我们的弟兄姊妹啊，保守你的后代啊，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永恒的这个盼望。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保罗继续来说，他说我初次申诉。没有人来帮我，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了。一个领袖在离世的时候呢，他记得人家的好处，他也知道那些人的软弱，他说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因为他知道这些真心跟随他的人呢也是有软弱的。那些门徒不也一样吗？关键时刻看到耶稣被鞭打被抓的时候也不都跑了吗？勇敢的彼得在关键的时刻他也害怕了，但是耶稣都给他们机会，都为他们祈求啊。那在这里呢，保罗也是一样，他也说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因为他知道这些是真门徒，跟亚历山大这个铜匠是不一样的。亚历山大铜匠多多害保罗，主必按照他所行的报应他，这上帝的供应。但是那些软弱的人呢，他说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那保罗在没有人帮助的情况下怎么样呢？他说唯有主站在我身旁，加给我力量，使福音都被我尽传明，叫外邦人听见。你看关键时刻上帝不会离弃我们的，任何时候上帝都跟我们同在。而且呢，保罗说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但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也许你会问呢，保罗也像但以理一样被扔到狮子坑里面吗？有可能，那个时候罗马的斗兽场啊，有很多野兽，他可能也被丢进去，他被救出来。然后呢， 脱离柱般的凶恶，可见保罗所经历的非常的多。他以前讲过盗贼的危险、海上的危险、路上的危险，还有假弟兄的危险啊等等，这些上帝都带领他脱离了，并救他进天国。那你说这次呢？这次保罗要被杀了，上帝为什么不救离他呢？ No, 他的事情做完了，所以上帝要借着他的在众人面前被杀这份荣耀，让他回天国，这叫救他进天国。在常人来看的话，我们很难理解，他不应该让那些砍向保罗的那个刀当时就断掉吗？我们都会这样想啊，怎么砍也砍不死啊！哇，这些人都信耶稣了，没有拿回去。圣经从来没有说神迹是让我们信耶稣的，神迹不能让人信耶稣，神迹只能让人认出这是神，但是会不会所有的人都信呢？你看四福音书你就看到了，很多人都看到了神迹，但是他们还是不信耶稣，他们反而用神迹来刁难耶稣。夫子啊，再行个神迹给我看吧。耶稣怎么说？哎呀，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想看神迹，除了约拿先知的神迹没什么可以给你们看的。约拿先知的神迹是什么神迹呢？被吞在鱼肚子里再出来啊，什么意思？把他们再吞一下再吐出来，不是，是悔改的意思。邪恶的时代需要的是悔改，需要的不是神迹啊。所以当法罗去传福音的时候，他说福音都尽讲明了，上帝加给他力量让他把福音讲明，向外邦人听见。看保罗说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他就是外邦人的使徒，就是这样。那这段经文呢，他说我从十字口里被救出来，主站在我身边，从给我加给我力量等等。他 这段经文呢，他引用的其实是诗篇二十一篇里面，这个诗篇二十一篇呢，我们大家常常读到的啊。他说耶和华王必因你的能力而欢喜，因你的救恩他的快乐是何其的大。他心里所愿的你已经赐给他了，他嘴唇所求的你未尝不应允。你以美服迎接他，把金金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因你的救恩大有荣耀。你使他有鸿福直到永远啊等等啊。这些都是在讲这个诗篇的大卫的这个诗篇呢在赞扬上帝。那这里面讲到这个冠冕啊，也讲到这个仇敌，讲到上帝的慈爱，讲到上帝要救他们脱离出来。第十一节啊，因为他们有意加害于你，他们想出计谋却不能做成，你必使他们背离逃跑，向他们的脸搭箭在弦。所以保罗他说这个我加给我力量，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我从十字口里被救出来。当时的犹太人一听啊，熟悉旧约的人一听就懂了，他是在讲这个大卫的诗篇二十一篇，都是讲同样的一个情景，意思是说上帝的保守是永永远远的，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凶恶，上帝都会最终把我们带进天国。因为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这个福气啊，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就是这样的。每次我们都会说上帝为我们做什么大事我们很欢喜，就上帝给我们做成最大的事呢，就是他给我们的救恩啊。最大的事是救恩，而不是他加在我们身上的这个事情。这个救恩呢，成就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之前所受的任何的付的代价，所受的苦都变得有价值。而且将来在天上的时候，你说我在这世上流离失所啊，然后被人抛来抛去的，在天上你讲这句话的时候反而成为你的荣耀。如果你到了天上以后你会怎么讲？神保守我一生衣食丰足啊，每天有衣有食啊，然后我就离开世界啊，来到上帝面前了。你听起来哪个有价值？你听起来哪个会更精彩？我天天按时起床，按时睡觉，按时吃饭，一生没有遇到过任何的困难，最后来到上帝面前了，好不好？很好。但另外一个人呢，保罗出来说，我被人家砍，我被人家咬，我被人家杀啊，然后呢毒蛇咬我，我没有死啊，我被扔在火里被救出来，我被扔在狮子坑里然后也被救出来，然后呢人家打我打得半死，半夜我还唱歌。哇，你听了以后你想听谁的故事？你想听那个每天吃了睡睡了吃最后尝天堂的，还是要听保罗的？我一定听保罗的，我听他的干什么？虽然都上天堂，就是这样啊。 所以上帝在世上要我们经历一些困难，是为了我们将来的荣耀预备。那千万不要说，哎呀，上帝，我怎么碰到这种事情了呢？我怎么染了新冠病毒了呢？我怎么又遇到了车祸了呢？那我怎么就我怎么最爱的人他离开我了呢？到了天上你就知道了，上帝让你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你要怎么面对呢？你是被这个困难压得心灰意冷呢？你还是说，我还是坚信上帝，继续打着美好的仗，继续跑着美好的路，继续守着美好的道，将来到天上的时候，别人说，哇，好棒，好棒，好棒，给你鼓掌。生命的成长是不能离开磨练的，这个磨练当中有苦难，但是不要怕，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平安。记得保罗这句话，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上帝任何时候都不会离开我。好，我们继续看哈，书信的结尾呢，除了一些重要的事情要交代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问安。他还是要问安，这个问安问什么呢？我们看这个提摩太后书的四章后面十九节到二十二节，问百基拉、雅居拉和阿尼瑟夫一家人的安。这三位那个属灵的领袖，我们都知道，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们都是建立教会、跟随保罗的领袖，问他们安。那以拉都在哥林多住下了，特罗菲摩病了，我就留他在米利都。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有布有罗、布田、利怒、格劳底亚的众弟兄都问你安。愿主的灵，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同在。纪念这个属灵的家人，纪念属灵家人。你看他记得很清楚啊，以拉都在哥林多住下了，另外呢，一位信徒叫做特罗菲摩病了。保罗自己在监狱当中，他都快离世了，可能下一秒钟就被拉出去砍头了。但是他记得挂念的是谁呢？挂念的是这些属灵的家人，关爱信徒，他特别关爱他们。还有呢，有布罗、布田、利怒，还有格劳底亚的众弟兄都问你的安。所以看得出来，他跟众弟兄的这个家人的关系是非常的紧密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紧密关系呢？因为他常常关爱他们的信徒。所以基督徒在这世上啊，不是单打独斗，一定要跟周围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有非常紧密的连接。这样的话呢，在任何的时候呢，你心里都不会孤单。就算是他们没有办法在你身边，上帝还在你，在你旁边。而且圣灵呢，你知道那个历史上啊，有这个使徒信经啊，它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圣徒相通，这句话什么意思？并不是说我们有心灵感应啊，不是啊，因为我们都有一位圣灵在我们心里边，我们会常常纪念其他的门徒，叫同感异灵嘛，常常关怀他们，在祷告中纪念他们。我们看不到他，但是我们可以祷告给上帝，上帝就会把这份关怀透过同样住在他心里的圣灵，一样来关怀他，一样来鼓励他，就是这样，一定要关爱信徒啊，而且呢，要努力行善。什么叫努力行善呢？你看哈，在提多书的那个三章后面哈，十二节到第十五节哈，我打发亚提亚或推基古到你那里去的时候，你要赶紧往尼哥波利去劝我，因为我已经定义在那里过冬。你要赶紧给律师希纳、亚波罗送行，叫他们没有缺乏，叫他们没有缺乏。而且呢，我们的人要学习正经事，免得不结果子。同我在一处的人都问你安，代问那些因信心爱我们人的安。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这里面讲到很多不同的人物，不仅关爱他们，有需要的人呢，给亚波罗送行啊，叫他们没有缺乏，还是要努力行善。而且呢，还要等啊，继续等啊，你要赶紧到这个尼哥波利去见我。保罗在等他，那提摩太呢？提多呢？他也在等保罗。那你看到这个关系啊，信徒之间的关系呢，彼此关爱啊，然后彼此帮助啊，就是行善的意思。然后呢，彼此的盼望等候，这样的一个关系，什么样的人才有呢？只有家人才会有。但是我们虽然都是来自不同的家庭，因着上帝的爱，我们就成为这个属灵的家人。那属灵家人的关系啊，就是这样的。常常要纪念问安，不是说你好吗我好吗，不是问安的话，是说愿你平安。那这个平安从哪里来呢？从上帝那里来，对不对？ 也从我们信徒之间的这个彼此相爱的心、彼此相爱的行动当中来，这个叫做问安啊。你看，记得犹太人的习惯呢？你看犹太人呢，见面沙漏平安，离开的时候呢，还是沙漏平安啊。所以保罗虽然在这个书信当中你看得出来，一开始问安，结束时候还是问安，这是犹太人的习惯。愿你平安，怎么样才是平安？跟属灵的家人永远不分开，有一个美好的关系，才是真正的平安。这个平安不是嘴上问候而已，而是真的在行动上也做得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平安。好，那最后我们看保罗，他做的对教会的领袖的这个勉励，他特别强调一件事情，同我在一处的人都问你的安，请代问那些因信心爱我们人的安。因信心爱我们的人的安，我们因为什么彼此相爱呢？因为信心彼此相爱。这个信心并不是说我喜欢他，他也喜欢我，我愿意信上帝，我愿意爱这个人，但是那位弟兄呢，我觉得好像爱不下去了，那位姊妹呢，好像很难相爱啊，等等啊。这个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信心，圣经所讲的信心是说，我们的信心的对象，他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坚定的去做什么。这叫做信心，不是根据自己的喜好来的。你看，当我们根据我们的喜好来分说，我对这个人有信心，我对这个人没有信心的时候，这说明你对上帝没有信心。当我们看见马可他第一次宣教旅程的时候，他就因为困难离开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个人是没有信心的。不对，这说明你对上帝没有信心。他说，我知道这个他是一个很软弱的人，但是我对上帝有信心，所以我继续带他。那保罗呢？我知道他是个很软弱的人，所以我要鞭策他，让他成长出来，因为我对上帝有信心。你看，其实都是一件事情，而不是说我感觉怎么样，我感觉这个人不好，我就不要他。那个人说，我跟他挺好，他是我表弟啊，他没问题。这都不是保罗和当初那个亚波罗他们争论的事情，他们都是为了对上帝的道有信心，所以他们做他们应当做的位分的事情。所以当我们有信心去彼此关爱的时候，记住啊，这个信心是建立在上帝的真理上面的信心。上帝这样说了，我就去这样做，不是我的感觉好还是不好。上帝说去爱他这个软弱的人，我就去爱他。上帝说饶恕他，那我就去饶恕他。那饶恕他的时候他不理我呢？不理我不关你的事，你去饶恕他就好了，你跟他和好就好。那他对我的态度不好，我心里很难受，是很难受。上帝就是要通过这个方式让你的心胸更宽广，让你的信心，让你的那个爱心更多，让你的忍耐的容量更大，因为患难生忍耐嘛。记得了，上帝给我们的患难你别逃。有的人是自己做错了事情，哎呀糟糕了，我做错事情了啊，我忍受吧，我忍耐吧，都圣经讲得很清楚的，你们如果因为犯罪能忍耐，被责打能忍耐，有什么益处呢？有什么值得纪念的呢？如果你们因为行善而可以忍耐，这就是可夸的，在上帝眼中是宝贵。什么叫做行善呢？他的好处，为他的好处，自己来忍耐，这叫做有信心的爱，有信心的爱。那这样的，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呢，这个恩惠平安呢就与你同在了。好，那经文呢就先解释到这里啊。那接下来有一些问题来思考。如何看待圣经当中所提到的冠冕？我们来看如何看待圣经当中所提到的冠冕。刚才我们说了，保罗不是说这个从今以后有这个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吗？这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呢？保罗有一个特别的冠冕啊，这个冠冕说的是什么？说的是上帝的救恩，他并不是说有一个什么特别的标志跟别人不同。圣经中提到很多类似的表达方式啊，比如说启示录里面也提到说，这个我必给他一块白石啊，你说给他一块白石，上了天上以后有一块白石，那我必给他这个公义的冠冕，我必须给他这个仁义的冠冕啊，等等之类的，其实都是在讲同样的一件事情。他会拿起这个两个石头啊，等这个罪状都陈述完了， 他们要怎么来宣布呢？好，这个法官举起这个白石，什么意思？此人无罪。举起黑石呢？此人有罪。所以把这个，我赐给你一个白石，是说上帝说你没有罪，你被赦免了。冠冕呢，也是类似，你跑到天，等你跑完了世上的路，到天上的时候，上帝把这个冠冕给你，说好，你终于完成你的任务，你得到你的救恩了。你说救恩不是已经得到了吗？对，救恩已经得到了，但是呢，你还是不是在，你还在天上？ 你已经在天上了吗？你已经在永恒的这个福乐当中了吗？好像位分上已经在，但实际你的生命呢还没在啊。在圣经里面有一句非常有趣的话，就是 "Yes, but not yet"， 已经有了，但是还没有。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纠结在说已经有了，所以就没有关系了吗？没有，不是这样的。你看保罗，他已经有救恩了，但是他怎么样？竭力奔跑，把路都跑完了，仗都打完了，该守的道都守住了。上帝说："好，冠冕是你的，这冠冕是那个时候才给的吗？"一开始就给了，但是等他跑完这个路的时候，他才拿到手里面，拿到手里面，不仅是给他，给所有爱慕耶稣基督显现的人，就是所有希望能站在耶稣基督面前的人，不管是你现在离开世界见他，还是耶稣来了你再见到他，都是一样的。这个冠冕，这就是冠冕的意思啊。这个冠冕并不是分为很多种不同的冠冕，它就好像圣灵的果子一样，只有一个，对不对？圣灵的果子只有一个，但是它就有不同的特质，它里面是丰富多彩的。冠冕也是一样的，所以就有些的经文呢，不要完全的从这个物质的层面来考虑它，在地上所有的事情都不能带到天上去，地上的一块钱也不能带到天上去。好，那接下来第二啊，神救我们脱离凶恶是什么含义呢？神救我们脱离凶恶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任何的环境下，我们的心都不软弱，都不会被凶恶所困住，都不会被罪恶所捆绑，都不会信心软弱离开上帝的道。这叫脱离凶恶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个发生一些神迹那些都是怎么讲初级训练的时候遇到的事情。越到高级的时候呢，越到高级班的时候呢，这个不需要拿走了。为什么？因为你已经成长了，神的恩典够你用，你可以抵受得住，所以就没问题。好，那我们这两个神学思考就到这里。那接下来的一周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思考两个问题。第一，我们自己的生命道路应当如何来奔跑呢？要怎么奔跑呢？是完全按着上帝所规定的那条线跑呢，还是说跑一跑停一停，或者甚至偏离一下然后再回来？那最好的方式就是像保罗这样，向着标杆直跑。向着标杆直跑是什么？是一条直线啊。如果你想很快的完成神的给你的托付的话呢，当然要跑直线了，不要跑曲线啊，很累啊。而且跑曲线的人呢，很不好看啊，很不好看。那第二，我们有什么属灵的产业可以留给我们的后人呢？这个后人不仅是你家里的人，还是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把最重要的留给我们的弟兄姊妹，留给教会，留给你的后代，天国的位分，还有呢，上帝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这两个月的学习，让我们知道主你的恩典是何等的伟大，你也预备了天上的冠冕存留给我们，也鼓励我们要向保罗来学习，向着标杆直跑，要跑当跑的路，要打美好的仗，要守住你托付给我们的道。请你继续来恩待我们，让我们这个学期结束的时候，我们继续来奔跑你的天路当中，我们就充满了保罗这样的喜乐，充满了保罗心中所盼望的那份荣耀。谢谢你又继续与我们同在，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Amen。